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仍然看俄巴底亚书，这卷书我们不太熟悉，这卷书其实没有提到以撒，但是俄巴底亚书没有提到的以撒，如果没有他的祝福，如果没有他在信心中的祝福，俄巴底亚书里面的话不会实现的。所以我们第二堂今天要讲以撒的信啊。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里面主要当然在讲以东的灭亡，以东就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撒的儿子，两个儿子之一哈。在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可以看到，固然是在指着以东这个国家，但也是指着万国，所有不信主的个人团体，甚至如果照圣经字面来看，连万物，有意识没有意识的星星、月亮、太阳、流水、山川、大河、动物、植物，都要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被上帝定罪灭亡更新，那么万国都会要接受到上帝的审判。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可能有人没有相信，有人相信，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有一天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会临到，我们知道在那天临到之前，神也给我们小规模的审判，小规模的拯救，大规模的拯救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及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他的儿女的拯救，小规模的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小规模的审判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一些挫折，包括最后的死亡，但是死后还有更大的审判。在圣经里提醒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临到别人的时候，赶快悔改，那么要不然神一定会报应。第十六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就是我刚刚讲的末后的审判，固然有那个最大的一个审判，在末后审判之前的我们生活中生病啊打击也是小小审判，提醒我们有更大的审判，就如同我们生活中有小小的祝福，提醒我们有更大的永远的祝福。我们要借着每一个机会来信靠我们的上帝，更有信心。那么犹太人因为不听神的话，犹大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意思，犹大人犹太人喝了苦杯，喝了上帝给他们的刑罚，万国也照样，神不偏待人，每个人都会因他的行为被审判，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不信主的人当得到审判的时候，当灭亡的时候，最后是归于无有。那么信靠主的人得到审判的时候，得到管教的时候，因为悔改而能更新，能够更美好，那么也是教会里每个弟兄姐妹希望能够有的事。每一天我们肉体是老化的，每一天我们皱纹是会多起来的，每一天我们是这个肉身是慢慢衰老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信望爱圣灵的果子都不断的越结越多。刚刚在两堂休息的时候，马牧师带我到底下去看，哇，你们的新堂真是好棒哦，又大又漂亮哈！愿更漂亮的教堂就是你们的身体也能够被建造得很好。那么你们犹大人在圣山喝了苦杯，属他的人会悔改会更新，万国也必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归于无有，因为他们不肯悔改。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逃脱的人就是渔民，逃脱的人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各样的打击，各样的引诱， 生老病死中的各种引诱打击，舒服的不舒服的，经历这一切，我们仍然信靠主。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是愚民，是愚圣的，在各种打击引诱生活的平凡和混乱当中，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而不肯持守的就会被消灭了。我们这肯持守的，不仅将来有天上的赏赐，将来的赏赐是大的，现在我们也每天得与神同行，与神的儿女一起同行。感谢主。马牧师跟我一起下去，那么我们上来也为这个新堂祷告，求神使用。不过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更为各位祷告，各位，这些建筑物跟你的身体一样，都会朽坏，都会归于无有。建筑物的朽坏大概就朽坏了，你的归于无有是会更新，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并不是将来到天上飘飘飘的一些灵魂，我们是有身体的。我们将来照圣经上讲应该没有夫妻的生活了，但是我们将来应该还是有性别的分别，将来也仍然有身体，会吃东西，这是一个很愉快的事。将来那样，现在也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忽略肉体的需要，我们不忽略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心灵不断地被更新。那么将来有美好的产业，现在也可以预先享受到。我们不但有这美好的产业，十八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雅各家就是约瑟家，雅各家约瑟家就是教会。各位，你是火，我们是火，意思是正面的，我们使这个世界有能力。只有在基督徒所在的地方，你才可以看到盼望和力量。其他这个世界不管怎么繁华，都是在走向死亡。基督徒给人生命的盼望和力量，我们是火，正面的是给人力量，给人能力，负面的火是炼净的，基督徒会把那不好的东西烧掉。当然我们自己更需要上帝的炼净，我们也常常需要火来炼净我们，我们的神来炼净我们，来管教我们，来修理我们，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不信主的人在基督徒的见证之下，基督徒爱的见证之下，如果不肯悔改，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扫家没有 remnant， 没有余剩的。以扫家不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经历各样的事，最后是被消灭的。你大概没有想过你是火哈，圣经讲火把它吞灭，烧着吞灭。火跟我们的舌头很像，所以也有这个词火舌。舌头灵活的可以把一个东西一卷就吃下去了，那么火舌一卷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烧掉了。我们不能自大，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蒙了恩典，但我们要有见证，我们要有上帝给我们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世人不一定领受，如同我们也常常拒绝，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见证，而且不管他怎么不舒服，像施洗约翰讲的，他责备耶路撒冷人是毒蛇的种类，他责备希律不应该娶自己的嫂嫂为妻，那么他责备人不一定听，施洗约翰自己也需要被责备，他在灰心丧志的时候他跌倒了，他派人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施洗约翰也会跌倒，也会软弱，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站立得住， 我不能，马牧师不能，任何人都不能。我们站得住都是靠着主，所以站得稳的人要小心，免得跌倒。站得稳的人要小心，免得你没有依靠上帝。但是我们站得稳，我们的确有见证，而且这里用的见证是严厉的，会把以扫家，会把不信主的人最后消灭掉。十九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二十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真是不知道我今天在两堂中间下去看的时候跟这段经文多么的像，国度就归以色列，就归耶和华了，地下室就归内湖信友堂了。不过我们再一次不看重这些东西，我们很高兴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堂来使用。我真是觉得很少看到一个教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非常棒，设计的也很好，但是再荣耀也远远不如你们荣耀。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联络的整齐，成为一个荣耀的国度，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这是在这以扫和雅各所不同的结果，是预表了整个人类的两个不同的结果。以扫雅各是双胞兄弟，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也是双胞兄弟。以扫雅各共同有一个父亲，就是以撒，我们和不得救的人也共同有一个父亲，就是上帝。我们都是他造的，所有万事万物，包括不得救的人。但是我们不仅是他所造的，我们也是他拣选的。我们被他拣选，被他预定，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历经沧桑仍然信下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历经沧桑多久，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像犹大一样不生在世上倒好。俄巴底亚书讲到不信主的人一定要灭亡，信主的人一定有永远的福分，这是上帝的定义，没有第三种人了。绵羊山羊之外没有其他的羊了，只有得救的和不得救的。我们希望我们是得救的，而这是神永恒的计划，这个永恒的计划却跟以撒有关。神永恒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神预定的事一定会实现，但我们人不是呆板的木偶，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一切的事情，神做的事能不能成就，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关。我们不要成为妨碍上帝旨意实现的人，抵挡上帝旨意的人一定会灭亡，以扫就是，而雅各会得胜。一对双胞胎，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双胞胎，得救的不得救的都是上帝所造的，但是我们蒙了拣选，神定义要让我们有永远的福分，这件事情以撒也有关系。各位，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希望今天讲这些人物没有叫你们头痛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父子孙啊。以撒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不是太叫人兴奋的人物。亚伯拉罕很多故事，雅各很多故事，约瑟很多故事，以撒没有什么故事。但是这也是以撒的特点，他没有什么故事，他可真像一只沉默的羔羊。亚伯拉罕或者圣经里面最叫人兴奋熟知也费解甚至抗拒的故事，就是创世纪22章。 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就是以撒献上。这件事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我们只说这件事情实在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人讲到讲的，我们听到也听，然后我们也不一定能明白。我到今天还是很难想象神叫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儿子杀掉，切成筷子放在火上烧掉，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亚伯拉罕做了，不是他愚蠢，而是他有信心，他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很了不起。不过我们常常忽略了创世纪22章固然讲亚伯拉罕了不起，有那样大的信心，创世纪22章也讲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自己已经很老了，100多岁了，以撒那个时候可能十几岁，年富力强，一个老头子要去追他是追不上的。你看圣经讲到了那个地方，把坛煮好，亚伯拉罕就捆绑以撒。以撒在之前他们上来的时候问了，以撒说，父亲，火有，柴有，但是羊羔没有啊，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实在不能说就是你，亚伯拉罕就说神会预备。我不知道下面那一幕是怎么样回事，亚伯拉罕如何捆绑以撒。老爸你干嘛，你把我绑在这上面，他知道那个祭坛绑上去就是要杀掉然后要烧的。我想很多牧师都讲过这个，路德是特别印象深刻，他说我们都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上帝的顺服，他很爱这个儿子，他没有不喜欢这个儿子，而且这是他独生儿子，但他就听了上帝的话捆绑。但是以撒他怎么能够被捆绑呢？他怎么就顺服了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很有信心顺服上帝，但以撒怎么顺服呢？路德说除了千年以后的另外一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比以撒更顺服，那个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耶稣了。那么以撒很顺服，当然神也拯救了以撒，千钧一发的时候救了以撒，这里面还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呢。雅各就是以撒的儿子，在提到雅各的提到他爸爸的时候，提到他爸爸神的时候，有两次讲，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昨天晚上保守我，你今天会叫我空手而去。这是雅各对拉班讲的话，就是雅各记得耶和华这位神是什么神，这位神是他父亲的神，是他祖父的神，是他父亲所怕的神。你们有没有想过雅各很怕耶和华，以撒很怕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曾经 要他的命。同样的，以撒应该也很怕亚伯拉罕，恐怕他的心里一辈子都有那种恐慌的镜头，老爸拿着一个刀对他挥下去，然后天使把那个刀挡住了，以撒应该有这个印象。不管是怎么样，以撒顺服了，了不起。可是圣经新约在讲到信心伟人提到以撒的时候没有提这件事。希伯来书11章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的两件事，一个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乡他就离开了，另外一个神要他把儿子献上他就献上了。神要亚伯拉罕做的是我们中国人最受不了的事，一个是离开父亲，另外一个是杀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都做了。 以撒呢，以撒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我很自然会想到表现在亚伯拉罕要杀他的时候，他不跑，他顺服，像路德讲的是。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没有提以撒在这件事上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提了另外一件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因为这件事情，以撒的这个作为让俄巴底亚书的话实现了，能够实现就是神的儿女，不管是肉身的儿女或信心的儿女，神的儿女一定会得到拯救，没有被拣选的一定会灭亡。这件事跟以撒的一个祝福有关系，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讲下面的故事的时候要说一下以撒这个人。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也有优点，我们的弱点会被魔鬼抓住，然后让我们跌倒失败，也许是嫉妒，也许是脾气暴躁，也许是好色，也许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以撒也一定有他的弱点，他一般来讲非常好，他很温柔，很温柔，所以我刚刚说了，他真是预表了耶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没有反抗，他爸爸捆绑他，捆绑的结果是要拿刀杀他，他居然都服从了。那么很多人画过这个画，包括画他在被他爸爸捆绑的时候，他爸最后拿刀要刺他喉咙的时候，他惨叫，有这个画画出他的那个嘴唇的在惨叫。他够柔软了，但是再柔软的人也有顽梗的地方，以撒也有，你也有，我也有。这个顽梗悖逆对上帝不服从的时候就被魔鬼利用了，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以撒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他很疼老大以扫，他很讨厌老二雅各。这个不能说是太大的毛病，父母对儿女有所偏爱，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现在都会说我们一视同仁了，我们都爱，但是有一些偏心在创世纪里这是很明显的。显然在以撒的家里只有四个人，不管是从今天来看或者当年来看，都是非常简单的家庭了，这四个人却各怀各的鬼胎。以撒爱老大，双胞胎老大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老二。以撒为什么爱以扫？因为以扫打猎，常常打了野味来给父亲吃，以撒非常好吃，就爱这个老大。雅各为什么被妈妈爱呢？因为雅各喜欢留在家里，包括他煮红豆汤煮得很好，我想他厨房的事做得也很好，帮妈妈的忙，所以妈妈就爱老二。这个也不是太坏的事，我们有一点偏心，我觉得不要太离谱就好，可是这对夫妻有点离谱了。那么离谱到爸爸这么温柔的爸爸对老二非常的讨厌，我等等会讲怎么讨厌哈。他对老二的讨厌也要防备，这个话说他太太怀孕的时候产生的事。他们结婚40岁的时候以撒结婚，到60岁的时候才生儿子，所以以撒跟亚伯拉罕也差不多了。亚伯拉罕是等了25年才有孩子， 以撒等了20年。怀孕很好的事啊，利百加终于怀孕了，也是以撒为她祷告就怀孕了。不但怀孕了，而且怀了双胞胎，那更是好事啊。怀了双胞胎，可是双胞胎在腹中就打架，让利百加害喜的非常厉害。这害喜实在是害悲啊，非常厉害。两个 baby 在他肚子里打架，打到利百加活不下去了，不想活了。然后他问上帝怎么回事，上帝说你腹中这两个 baby 将来长大会变成两个国度，这两个国家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老二的国度会更大，老大的国度会生于他。这件事情让以撒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两个儿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以撒就对老二有成见了，因为上帝要提升老二。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知道，神做的事一定是公平的，神要拣选谁，神要弃绝谁，这是神的事，神一定是公平的。但是以撒就不高兴，在东方，在以撒的心里，老大总是被喜爱的更多。我们后来也看到以撒特别喜欢老大，但他显然一直记得他的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听到耶和华说的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上帝讲的话，上帝要做这件事，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能抗拒吗？当然不能抗拒，能，可能可以有一个办法抗拒，神允许的。在创世纪里这个特别明显，就是一个父亲在死前给儿子的祝福会实现。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时候祝福任何一个人都不一定会实现，我祝儿啊愿你将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也不一定会成为，何况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是祝福还是咒诅也很难说。就我们今天祝福，包括一般的祝福 Good morning 祝你早上好，你 morning 不一定好。但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一个父亲死前的祝福常常是有很大的果效，死前的祝福。所以以撒呢就很注重这件事情。创世纪27章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以撒得了白内障，好了，比白内障严重，他看不到了，他看不到了，他立刻很警觉的把他儿子叫来说我要死了，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我一定要在死前祝福你，这是改变这两个儿子命运的唯一办法，我要祝福你。我要怎么祝福你呢？我要心情愉快才能祝福你。我要怎么心情才愉快呢？有吃的，所以我现在心情不是很愉快，12点以后就会愉快了，因为有吃的了。你看到以撒的这个祝福是建立在偏心，建立在糊涂，他以为他快要死了，其实以撒还活了43年。他如果没有这么早祝福的话，两个儿子也不会真的那么厉害。这是一个糊涂的祝福，这是一个偏心的祝福，这是一个 在贪婪食欲当中的祝福。你去打猎，然后做成野味给我吃，我吃得很愉快，我就祝福你。各位，刚刚马牧师要我祝福你们，祝福教会，他是先给我一个冰淇淋，康牧师你吃了以后心情愉快就祝福我了吗？没有啊，那就不是在信心中的祝福，那是在肉欲中食欲中的祝福。可是圣经里面讲，希伯来书说，因着信，以撒因着信祝福两个儿子。看起来圣经讲错了，看起来希伯来书讲错了，以撒对两个儿子的祝福毫无信心，有偏心，有糊涂，有自私，有贪婪，有欺骗和被骗。整个的一个祝福是一场闹剧，是一场悲剧。怎么叫做有信心呢？圣经不会讲错的，一定有它的理由。我们看好，雅各的妈妈就是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太太，听见老头子跟大儿子讲的话，利百加不要大儿子的祝福，利百加要小儿子的祝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利百加这么讨厌老大。你看，真的一家才几个人，就两个儿子，爸爸就爱一个，妈妈就爱一个，所以蓝绿之争也不稀奇了。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以撒的家是特别，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两个孩子预表了人类两种命运，信的和不信的。神的定义一定要成就，神也希望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能够照着他的旨意去行。妈妈要雅各去骗取这个祝福，妈妈就跟雅各说，你去羊圈里拿两只羊，我把它做成你爸爸喜欢的味道，然后你假装你哥哥，反正你老爸现在也看不见了，你们又是双胞胎。那么雅各说，不行哦，我跟哥哥虽然是双胞胎，有两个不一样，声音不一样，皮肤不一样。雅各皮肤是光滑的，以扫皮肤是有毛的。妈妈说，没关系啦，你就把羊皮披上去。各位，羊皮披上去都是毛诶，难道以扫像猩猩一样啊？这我不懂，但显然这个骗又骗成了。你又可以看到，这个祝福是建立在父母的偏心，互相的欺骗，然后叫儿子骗爸爸，这里面都很多的闹剧丑闻。哪里有信心？有信心，我们等一下就讲。雅各装成哥哥，爸爸我回来了。爸爸一听，你是谁啊？哎呀，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经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坐起来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雅各说，我儿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儿子以扫不是。他那时候没有别的了，他的视觉已经没有了，他听觉听着觉得不对，他就用触觉来摸一摸。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然后这儿子有点急啊，爸爸赶快吃我给你的肉，一吃肉以撒就糊涂了，喝我给你的酒，一喝酒就糊涂了。以撒在吃肉喝酒中祝福，哪里是在信心中祝福他的儿子？然后26节，这个写的也很生动啊，创世纪27章26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上前来与我亲嘴。27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这应该是 Chanel No. 5的广告。 以撒在什么情形下给儿子祝福？在偏心，在糊涂，在吃喝，在昏沉沉的喝酒，然后在香水的气氛中糊涂了。他一闻到香气，他就说胡话了，他就开始祝福了。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田地的香气一样，然后就祝福，他以为是在祝福以扫。我刚刚说他非常讨厌老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讨厌，就是在这祝福的话里面有这么一句话，29节，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愿你的弟弟向你跪下来。这个跪拜，你做他的主，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他做你的奴隶。就是以撒讲很重的话，以撒从他太太怀孕知道耶和华说小大的要服侍小的以后，他就定义要改变这个事，而且改变这个事改得这么重。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我如果是雅各听到了，我的戏都不想演下去了，把那个羊皮一脱，爸爸，我是雅各，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你为什么要我向哥哥下跪啊？我要做他的奴隶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有顽梗悖逆的地方。以撒这个非常柔和的人，甚至父亲要拿刀杀他、捆绑他，他都顺服的人，有一件事他不想听上帝的话。他希望大的得到祝福，小的不要得祝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祝福完了，雅各就走了。我是觉得，我是雅各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生活。这个家才四个人，没有相亲相爱，在一个很险恶的地方，没有相亲相爱，形成两个国度，但是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耶稣也说了，兄弟会相争，姐妹会相争，父子会相争，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会相争。我们希望我们是雅各那边的。好了，雅各得了祝福了，用欺骗，用伪装，在心痛听到爸爸对他的咒诅的话里面的，他得到祝福了。然后以扫来了，31节，以扫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32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这个你是谁在圣经里出现过好几次，包括在路德跑到波阿斯的床上的时候，波阿斯说，你是谁啊？就是你是谁。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这一讲，以撒应该马上知道他被骗了，刚才那个不是我的大儿子，是小儿子，被骗了。他知道他被骗了，他就应该大大的发怒。各位，你被你儿子骗了，你被你儿子和老婆联合骗了，你就应该大大的发怒。老太婆来，兔崽子来，应该以撒会大大的发怒，把雅各臭骂一顿，把利百加臭骂一顿，然后安慰以扫，不要哭不要哭，爸爸爱你，爸爸马上祝福你，然后把雅各叫来咒诅一番。圣经上说，33节，以撒就大大的战惊。以撒没有发脾气， 他发现他被骗了，被儿子被老婆骗了以后，他没有发脾气，他是害怕，不仅是害怕，而且是大大的害怕，怕到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都发抖了。以撒就大大的战兢，说你未来之前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吃，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当然知道就是小儿子。各位，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以撒因着信。好，我说明一下，我说了以撒的反应可以是生气，我们一定都会生气，但是以撒不是生气。以撒发现了一件事，用西游记的话讲，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不应该在教会讲这些异教的神的名字，不过我就说吧，以撒想到他当年太太怀孕的时候，神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他这一辈子都不愿意这件事发生，当他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立刻觉得趁着我神志还清楚赶快祝福老大，然后我实在看不到，但是我摸得到，我听的声音不对，但是我摸问再三，你真的是我的老大儿子吗？我做了一切的防范工作，预备了一切，我仔细的祝福了老大，仔细的咒诅了老二，结果发现还是老大得福，老二得福了。他可以抗拒，各位，当你要一意孤行做一件得罪上帝的事的时候，你一意孤行的做，神一定常常会警告我们，提醒我们。神的最后一次警告是让我们很火大，你这个上帝真讨厌了，我要快乐一下你就要拦住我，我每次要照自己的意思做事你就要拦住我，你是生上帝的气还是被吓到了？哇，上帝得罪不得啊，我想尽办法要让上帝的预言不实现，结果还是实现了，所以以撒是大大的战惊，他吓坏了，他没有就咒诅雅各，因为他知道不能改变，这是神的旨意，不能改变，我不能再拗下去，我不能再玩梗下去，我一生都对神很柔软，只有一件事我希望老大得祝福，但是显然神不是这样，我就让老二得祝福吧，神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虽然以扫哭得很厉害，虽然他很想帮助以扫，虽然他也帮助了以扫，但是他没有收回对雅各的祝福。在创世纪27章第40节，他讲的这一句话很重要，他不但没有收回雅各要成为更大的国家的话，而且他还强调了以扫或者以扫的后裔以东会侍奉他的弟兄。40节，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这是上帝的意思，你老爸曾经想要扭转这个，但是不能，我顺服上帝，我因着信给你们两个祝福，以扫老大，我的大儿子，我所心爱的，我祝福你，但是上帝的意思，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不能改。你强盛的时候会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但是你会服侍他。各位，这是以撒的信心。希伯来书没有讲错，以撒因着信就给他这两个儿子祝福，是给这两个儿子祝福，给以扫也祝福，给雅各也祝福，而这个祝福完全听上帝的话。我很遗憾，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的确不是蒙上帝祝福的， 在圣经里面，尤其先知书里，有讲到亚述、埃及，有一些异教的国家都有悔改的机会。可是以东，因为要表达出神只有两种名，一个是被咒诅的，一个是被拣选的，以东就没有得到救赎的机会，或者说以东就照着上帝的旨意成为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以东是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永远恼怒。我实在不喜欢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讲，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人死了以后，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不会再改变了。下到地狱就永远在地狱里，在天堂里就永远在天堂。以东是永远被耶和华恼怒的百姓。我们不要多去想这些事，因为圣经不要我们去想这些事。神的预定，神的计划，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这不是我们能知道的。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明显的事。明显的事是什么？让我们好好遵循上帝的律法，让我们好好相信上帝的福音，不要去猜神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我们自己好好的做。我们今天不会去再讲以扫后来的发展，但是你从圣经里可以看到，雅各和以扫他们的命运是上帝早就预定的，可是也是他们自找的。雅各始终会一件事情，就是他虽然很势利，他虽然很现实，但是他还是会亲近上帝。虽然他亲近上帝很多时候根本就是在利用上帝，但是各位你放心，你尽量利用上帝，你尽量利用上帝。如果你利用上帝，有上帝的拣选在其中，你会发现我还是在上帝的手中，我是上帝的工具。我不要说上帝利用我们，上帝会使用我们。我们感恩，我们蒙拣选，我们蒙保守，我们是小的，我们是老二，我们不应当得到长子的祝福。但是神的旨意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愚拙的，我们就蒙了福气，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持守主给我们的。我们拗，我们犟，我们不想听上帝的话，但是神的旨意既是这样，愿我们越早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越好。俄巴底亚书讲到以东的灭亡这件事情，因为以撒的祝福实现了。我们站在主那边，凡事不要抵挡真理，只能顺从真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不玩梗，能够柔软，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畅行无阻，让我们坚定地执行你的旨意，让我们柔和地接受你的调整。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